到巴西跟智利，那么大概有一个月。那么今天早晨刚刚到，那我觉得这次是值得可以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因为这次的经历跟从前都不大一样。那么让弟兄姊妹晓得，也许我们可以为在那一带的一种祷告。我们这次最主要的重点，因为巴西我们每年常常去的，尤其每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全国性的特会，有代表十几个地方，他们都聚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工作大概弟兄姊妹很多都比较了解，但是智利呢，可以说是我们这次新的比较新的发现，所以我想我们愿意趁这个开始的一点时间呢，稍微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主在智利做了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讲，我去智利是第二次，我那人是第一次。那么大家都知道，智利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大概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大概是应该南纬大概20几度，一直到南极，所以是很狭长、很狭长的，也很窄的国家。他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了，完了以后，他就跟天使说："我们剩下很多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所以所有剩下的，统统丢给智利，所以他们说，所以智利是什么都有，有火山，各种各样的景色你都能找得到。那么这是他们弟兄们说笑话，说这是他们智利的特点。那么智利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他们的经济非常分明。穷人、富有的人、受教育的、没有受教育的，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阶级非常分明。那里几乎一个黑人也没有，那么不需要黑人，因为当初他们做奴隶的时候，用奴隶的时候不要用黑人，他们用当地的印第安人。那当地的印第安人其实就是从美国就北美去的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所以，那么真正的智利人严格说来呢是，可以说是，就是这个以西班牙人和这个当地印第安人，他们最后结合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普通说智利人多半是这样，所以他们个子都不是很高。那么这个可以说他们这个智利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种族还有阶级非常非常的分明。我记得我们这次去我们从北到南也走了一点地方，大概我们只看过两个中国人，只有两个中，其实中国移民还是不在这两个中国人，就是黑人或者说非洲裔的人几乎是没有。但是因为我需要翻译，所以呢，我们就从巴西就带着一位弟兄，他曾经在西班牙待过一个月，那么他非常用功。听说这次要翻译，他就把西班牙的新约好了，如果要希望能好好翻译。那么这位弟兄，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他就是加耶鲁弟兄。那么加耶鲁弟兄就是耶鲁弟兄嘛。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在学校里面教书，但他实在很爱主。大家都知道，他呢就皮肤比较黑一点啊。那么而且他这个黑呢，又是事实上是埃及苏丹那一带，那个可以说是颜色比较特。是深色的，那么他们那里从来一个黑人，所以这次我们去的时候是，他们要我交通，然后要这个我们的弟兄在那做翻译。那么这两个人他们来看都好像是外星人，他们从来没见过中国人，也几乎没有见过这个所谓非洲裔人，难得难得。后来我们终于找了另外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普通来讲，他们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呢是很自然的，啊，非常自然的。而且有钱的人跟穷人不可能在一起，他们的阶级非常分明。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交通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确想到住在智利的确做了很特别的工作，那么等到你真的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所有的区别统统消灭了，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爱，那是没有话说的。那为什么我特别要交通这一点呢？原因就是大概是20年前，那么有一班弟兄们呢，他们被入信起来了， 那时候他们在大学里面读书，结果呢，就读到尼利松那些书，讲到正常的生活啦，就正常的基督生活啦，还有其他的书，他们就很得帮助。那么，因为智力可以说到了地级，你到了智力，真的觉得好像到了地级一样，给你感觉就那样，跟外界。那么，因为他们不是很富裕，所以普通很少旅行，旅行最多就是在他们国内旅行就是了，很少有人说可以坐飞机到别的那里，可以说是非常奢侈。所以这就很像这个台湾几十年前也是一样啊，也是这种情形。那么。的的确确，各方面的物质啊，不能说是很穷很穷，但是实在说平均起来，可以说大概都是比较贫乏。所以很自然呢，他们如果被入侵起来，我们很不容易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是一直到了去年，因为4年前我去过智利，那么和弟兄们有过交通，那么那班的弟兄们呢，倒是很爱就被入侵起来了。那么其中最早在一个医生弟兄家里，那么但是就是他们的见证很好，虽然他们就是收入各方面来讲是属于比较富裕一点的，但是他们还是寻求交通，那么希望能够遇见那些爱主的弟兄们，所以去年呢，他们就听说有一个聚会在南部，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么弟兄们见到他们非常受感动，因为。普通这个所谓富有的人跟贫穷人根本不来往，但他们不光是去看望他们，和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最要紧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在那里有很好的交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晓得原来主在20多年前已经在这里就撒下一些种子。那么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很少旅行，但他们多少读一些西班牙的书，还有英文的书，所以呢，他们就从书本上就得着一些书的亮光，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照着圣经的这个，照着圣经的教训，那么好好的、忠心的来跟随主。那么这个20几年里也受了很多的苦，那么所以那么感谢主呢，他们得默默在那里为主做见证。那么光是这样的聚会，大概在整个智利就40几个。他们聚会地方很简，会所也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不管是他们可以说深入乡村，通通有弟兄们在一起聚会。那么几年前，他们就觉得需要大家在一起有交通，就是各地就在一起交通。那么他们是因为比较穷一点，所以他们很难度假，因为度假你要住旅馆或者特会是不可能。所以后来，但是呢，在这里有个好处，治安很好，所以你无论哪里，你去找到，只要找到一块草地，有树没有树都不要紧，那么大家就可以去搭帐篷。那个帐篷是每个人搭自己的帐篷，所以他们想说，那么如果有聚会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呢就是他们第一个，你住旅馆是不可能，或者找个营地也不可能，那个花费太大。而且他们希望在一起好好的有追求，差不多一个礼拜，大概从礼拜六到，然后主日薄饼，然后再到一个礼拜天薄完饼，他们就走了。那么这个礼拜他们专门在主的话语里有追求。那从前我们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这个聚会他们的信息啊，并不像普通一样，他们的信息就这个很生动，就是说你真的除非认识主，你才会有这种，比方说讲到。基督的奥秘呢，教会的奥秘呢，比方说讲到基督是一切，Christ all and in all，那这种题目普通大家不大，除非你真的很有追求，除非你是很爱主，真的愿意读圣经。那么而且呢，参加的人很多，全世界不全智利各处都有人去，他们有的要开几乎28个小时从北边到南边，如果你要坐飞机，大概要坐3个半钟头。但是他们还是，所以都实在说来是，他们这个穷到一个地步，牛奶不能喝，他们只能喝茶的，他们实在不是那么富裕。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呢，他们当然有的跟我车子都不要讲了，他们只好是坐公共坐这个公车。但是这个聚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那里聚会的时候，只有一个空，就像个仓库一样，就是四面挡雨就完了。 别的没有。里面一个凳子，你要来聚会，你要搬凳子，但这个凳子要从你家里搬来，不是没有人，就是你如果是住在开坐车坐28公里的话，你28公里放在车子行李里面是要包括什么？包括那一礼拜你要坐的板凳，你没有板凳你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就是说我还记得从前，我记得这个尼托森就当初年轻传福音的时候。在苍井山付出苍井山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很有圣灵的同在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只能租房子，没有钱租椅子，他们都是学生，穷学生。所以后来呢，就报告说是，如果你们要听福音，这是对听福音的人，你们要听福音的话呢，你们明天要搬凳子来。搬来了以后呢，我们不能替你看管，你还得搬回去，你不能说来了就去丢在这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这个福音聚会很强的时候。他们说苍井山满山都是搬凳子的，所以这就证明是在很大的复兴。那个是为了不幸，那这些弟兄姊妹真是为主，一个礼拜能在主面，能够在主面得这个话语的供应，他们真是不愿意千里而来，那都像东方博士一样，那不是骑着骆驼，有的是当然有的好一点可以有车子，开车子，那么但是开车都是一家大小，因为他们当然趁这个机会，一家大小都在一起嘛。然后呢，还有的坐 bus 那个，然后一些帐篷，什么 fast，所以帐篷通通就带着，每个人管自己的，所以这样大概在一起有5天，6天。那么我们去了，我们才晓得那个设备并不是很好，实在说来，就是一间男用的厕所，还有女用的厕所，还有连浴室通通在里面。那大家可以想象到，他们一共有1500个人聚会，就1500个人聚会。在那里要住差不多7天，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虽然这个洗手间、厕所洗手间第一天很干净，第二天、第三天就很难维持，就不容易了。但是呢，在那很艰难底下，他们还得要，还是那么然后呢，这个大的聚会只管一顿饭，其他2顿饭大家自己要管，所以姊妹们去根本没有度假，姊妹们去可以说比平常更辛苦。因为3顿饭都要，所以但就这样的，他们就在一起聚会，一起追求，所以已经好几年了，他们就这样，那么主实在非常恩待他们，所以这次去也是这样，去年大概也是1500，今年大概也是1500，那么聚会地方可以说挤得满满的。那么我们一进到聚会里面，一给我们的感觉不同，就是他的灵非常的强，你一进到里面就觉得很有主的同在。他们很会唱诗歌，但是南美人都会唱诗。南美人本来就比较热情嘛，啊，热情就你看见拿了吉他，他们就是会唱。可是这个他们这班弟兄不一样，他们的确懂得什么叫做在灵里面来唱诗歌，一面不光唱得很整齐，而且的确唱在主人面前，是真的唱给主听的，不是唱给人听的。所以你感觉到一进到他们里面，就觉得很有。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自由地区也好，或者因为我们从前受一些教导，我们知道怎样在主面聚会，怎样能够到聚会的时候能来到主面前。这是我们现在因为受了一些教导，那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就摸出来，他们没有人去帮助他们，没人帮，他们只是知道说他们读了一些书的一些帮助。那么他们觉得，在这些所有神的仆人里面，给他们最大的帮助是尼托生弟兄。无论是属灵的，无论是教会的，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欠你太多，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一，等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几个同工们、领袖们在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已经40几岁，快50岁，等于是个大丈夫，但是他们控制不了他们自己。他们见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因为他们从前是在书本上读到一些。也知道主在中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也知道主中国有经过一些风风雨雨，然后主维持他的见证。但是呢，他们说不出他们心中的感动，就是能够见到从中国来的弟兄们。所以他觉得我们的访问好像是让他们和中国的弟兄们能够好像做一个缓解联想，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些特别苦难中的弟兄们，因为他们也读了很多那些书啊什么的，那么他们觉得他们虽有今天，虽有主这样恩待他们， 他们觉得这是，就是中国人的兄弟他们所结的婚。所以，如果从，他们普通阶级的观念或者种族的那个观念来看，那么实在说来，他们从来没见过，就难得见到中国人，也难得见到非洲非裔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在爱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可以说不可。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受感动，觉得主实在是给我们机会，能叫我们能和他们见，能和在一起交通。那么起头呢，我很担心，就是说他们到底听懂听不懂？因为像基督是一切了，还有基督的奥秘了，基督教的奥秘，这个都是你如果读史弟兄的史伯克这种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比较容易吸收。那么起头我很担心，就是他们可能不容易吸收。但是如果你去，你就知道，虽然这些地方很简单，有的就是农人，有的就是矿工，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弟兄姊妹。但是我想就很像在大陆的，你知道广大的那个弟兄姊妹，很多也是农民，也是你去，他们对实在很有手里的窍，所以我们在一起呢，的确就有好几年交通。那么等到我们真的在各方面有交通以后，那么他们就觉得，我们和他们所我们所交通呢，就印证他们所看见。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一直是自己摸索的，他们没有受外面的影响，他就一直自己摸索的。所以他们觉得感谢主，他们无论在意向，无论在实行上，他们觉得他们重新就得到印证，就是的确有弟兄们是从那一代，从中国来，那么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大家能够得到印证，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鼓舞。所以这一次去呢，我觉得感谢主，的确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能在一起有很多很宝贵的交通。那么，他们也出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是西班牙的。那么我们很感谢的，就是说他这份杂志主很用它，那么而且深入到墨西哥了，还有深入到，因为你知道拉丁美洲都是西班牙话，只有巴西是葡语的，所以那个我想今天在，我想除了，我想全世界现在，当然用说中国话的人是最多，然后应该是英文，然后应该是西班牙话，西班牙话可以说是非常广泛被应用的一个语言。所以感谢主借着他们，很简单的服饰，然后也把这些文字的工作也带到各地去。那么有了这个交通以后呢，他们当然希望说，以后呢大家能有更多的交通。那么我们的确和他们交通，还有他们有一天下午他们负责弟兄也在一起，一同，我们也报告主在中国这么多年所做的一些工作，所以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鼓舞。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主虽然大家离得很遥远啊，非常非常的远，到了这里几乎就等于到了世界的边缘，但是主在那个地方能做一些工作，是就像主在中国在别的印度所做的一样，所以可见圣灵实在是一位，他所给我们的光，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虽然他们，当然在外面，习惯上，我想很多地方我们还是不习惯。比方说，我们在美国最多就是见面的最多是握手，他们不是，他们有三部曲的，第一个是握手，然后第二个要亲脸颊的，这个是包括弟兄姊妹都一样，就是说不是弟兄和弟兄姊妹姊妹不是，只要弟兄见了姊妹，姊妹见了弟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要亲脸颊的。那这对我来讲特别不习惯，那么，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握手。那等到最后一天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和我们说再见，说再见那你就很麻烦了，因为他有1000多人呢，那每个人都说再见，那每个人都是三部曲，那么我和我那人，那么还好，最后应该不是1000多人吧，大概还是几百人。那么他们好像排队一样，好像排队，他们希望能说再见。 后来我想上洗手间，后来我跟弟兄讲，我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的确你一到洗手间再回来，这中间不知道经过多少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习惯上大家还是不一样，但是呢，你看得出来主的爱啊，能够借着这些能够表明出来，所以我想我们我这样的交通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纪念，虽然也许大家还不认识他们。我觉得他们来，见到我们不容易的，因为我刚才说过受很多的限制。那么他们能够每年一次，从这里北边到南边或者各地能聚在已经很难能可贵，能够聚一个礼拜。他们其实实在说来2天，他们告诉你说像这种情形大概2天就够了，因为你这个条件太有限了，不是个很好的条件，所以每天。后来你很多年轻人就跑到，因为他们弟兄体贴我们，那个我们不能住，不可能住帐篷，所以外来的弟兄们，他们都帮我们放了一个房子。后来很多年轻人就跑来了，他们求说要用他浴室，因为他们有好几天都没法洗澡了，因为那个太有限。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那个就是两个大的。洗手间，包括浴室，什么都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那么，他们还要烧饭。那么还有呢？当然，好在那里的习惯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因为他们下午到了3点钟，太阳才是最热，所以他们3点钟才吃中饭。所以我们到那里，所有的习惯通通改。那聚会是晚上9点钟才开始，那么唱的诗呢，10点钟才开始。有一次我开讲是11点钟。那么这个聚完会再交通，我们睡觉大概都12点半1点钟，所以那里习惯完全不一样。那幸好呢，跟纽约的时间是差2个钟头，所以我们说我们回来不需要改，因为那里3点钟就这里1点钟就吃中饭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跟那个地方不同啊，所以习惯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感谢主，你能觉得我们有同样的生命，觉得实在。看见主在各地的工作，叫你很受感。你觉得我们不是很孤单的一般弟兄？有的时候你觉得走这条路很孤单，但是呢，你能够看见主还为了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挽留屈膝的。所以我猜想他们来肯定不容易。但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以后你们如果要是到哪里去。就走一走，我觉得智利是个值得去，不过最好要选他们特会的时候，就是他们特会大概就是，一月底的时候，1月底到2月初，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么然后就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统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去的话，就不要一个个地方去，你就可以认识他们住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这。我们2个礼拜大概在这里，我们实在觉得，主给我们很大的喜乐，尤其能见到弟兄们。那么他们属灵的其实光景是没有问题，是感谢主。你普通，尤其我们在那以前参加过另外一个类似的聚会，那就不同，那就比较社交活动比较多，而且度假的性质很浓厚。那这个你就不能度假，因为这个谈不到对，你还要带他。度假呢，应该是让你的主妇们休息才对，结果不是这主妇比平常还要忙，那么还有他们几家就在一起用饭，所以到时候这个姊妹们比平常可能做得更多，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吃饭呐、用饭呐，那么在一起交通，所以恐怕是更辛苦。所以后来我们听说，他们真的聚完会后，他们还得要休息1个礼拜，否则实在很不容易。那么他们真的聚会，你看每次就是差不多2个钟头，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实在是很有心，在那里希望主借那个礼拜能对他们说更多的话，所以很感谢主啊！我们这样交通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能在祷告中能够纪念他们，就是住在南美，就在智利那个很偏远的地方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太大了。我们常常会像以利亚一样，觉得好像就是只剩下一个人，好像中心人、清心人越来越少了。但是 如果我们向着中心的话，主常常会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并不孤单，主还留下了几千人。所以我相信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我们有姊妹们是拍了一些记录，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能给弟兄姊妹看一看他们的一个情绪，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所以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虽然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不觉得疲惫。好，那么。